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 ALC 北京出品的新一系列的 Podcast。好久都没给大家见面了啊，那这期的 Podcast 呢，我们也打算邀请重量级的嘉宾啊，来给大家去做这个新的相关的分享。相信在这新的一期分享当中呢，你会更加理解 APACHEWAY，了解社区，也更加理解我们 Dolphin Scheduler 这样一个新进的 APACHE 顶级项目它的这个孵化的过程。那我今天呢也特意邀请了我们APACHE Dolphin Scheduler 的 PMC 来给大家去做相关的分享。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 APACHE 的项目它最终能成为这个顶级项目这一路的艰辛哈，我相信每一个 PMC 都一定深有体会。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们也愿意去分享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见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他们的分享当中呢去收获很多有意思很精彩的东西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就邀请我们的嘉宾们来做一下自我介绍。那首先是 Dolphin Scheduler PMC 郭伟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郭伟啊，我是 APACHE Foundation 的 member， 也是 APACHE Dolphin Scheduler 的 PMC， 同时也是在国内在组织 ClickHouse 社区。自己的工作呢，前面曾经在易观做过 CTO 啊，也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能跟大家进行交流。
好，那我们就期待郭大侠在今后的分享啊。那我们另一位 PMC 成员呢是戴立东戴老师，戴老师给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立东，我是Dolphin Scheduler 的 PMC Chair， 也是 APACHE 的孵化器的导师，先前也是在易观做这个大数据平台的负责人。
OK， 戴老师这边都已经成为这个 Incubator 的 PMC 了是吧，期待他今后带来这个精彩分享。那我们最后一位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江老师，江老师给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江宁也是 ALC 这个ALC 北京这个播客的这个长期驻场主持啊，这个今天很高兴能跟大家一起来交流，然后探讨一下这个 Dolphin Scheduler 在这个孵化过程中的一些体验啊心得。
江老师一直是带着各个这个孵化的项目哈，把他们送到毕业，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是首先要庆祝哈，然后恭贺我们 APACHE Dolphin Scheduler 终于毕业了啊，这是一个重大的 news。 那在这个重大 news 背后呢是大家每一位同学付出的艰辛的努力，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一定有收获啊。那我们就从它的起源开始说起哈也想问一下这两位 PMC， 就是当时这个 Dolphin Scheduler 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想加入这个 APACHE 基金会的呢？
这个问题我来先说一说啊，然后后面李东来帮忙补充。其实首先我们在做技术的小伙伴哈，像我们的团队哈，都是非常相信开源的，因为开源呢，我们相信它是一种新一代的这种开发的组织模式。它和过去不一样啊，过去软件开发全都是说，哎，我这边提一个需求，然后有一个软件提供商，最后他开发出一个东西来，按照我的需求做出来。那开源其实不是，开源是有一个社区在这里，然后呢，里面既有我们的这些需求在使用的小伙伴，也有开发的小伙伴在这里面，是一个通过开源组织的方式来快速的迭代。而在中国呢，其实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们的数据啊越来越多啊，像各种各样的需求非常旺盛。另一方面呢，是中国我们的这些开发人员啊，我们的技术小伙伴也人口也众多，两边其实都很厉害。那中间其实就需要一个特别好的社区，能把它经营起来。那当时呢，其实我们也这个想过这个各种各样的，自己也尝试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开源的项目哈。后来发现，其实我们自己去经营一个开源项目，要走很多的弯路。而其实在这个上面，国际上是最知名，而且是在这里面最我们叫做人人都可以参与的项目的，其实就是 APACHE 的 Foundation。 它没有那种特别高的那种门槛哈，比如说要你交会员费啊，或者让你还要这个比较大的公司才能参与啊，它是一个我们叫做特别草根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开源组织，它人人都可以参与，只要你的这个项目做得足够好，你的这些人是抱着这个开源的初心，他能够一直去坚持，然后你能够按照 APACHE Way 来去经营，你可以加入到这个 APACHE 的这个 Foundation 里面。那同时呢，像我们知道的这个 APACHE 的 Foundation 在 Incubation 的时候，还有 Mentor 和这些 Champion 来去真的手把手的来教你怎么来去把一个开源的社区去经营好，怎么样去 做 Apache 位，怎么样去做 Apache 的发板，怎么样去梳理它的 license， 这些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普通的自己去做这种这个盲目的开源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样一个组织和这样的就无私的这些导师们来帮助你去把它给做起来的。所以我们当时呢就觉得这个我们的顶级目标就是加入到阿帕奇社区里。其实这不是我们的第一个开源项目哈，我们前面其实开源过两个开源项目，其实也都应该说都不太成功，也是这个在自己努力的过程当中不断迭代，然后发现这个的确阿帕奇的这个整个阿帕奇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所以这个是我们当时想就进入阿帕奇 Foundation 的这个原因吧，让把我们的这个项目真的做成一个这个持续的全球化的也许是个百年的流传的好项目，而不是一时兴起然后可能就做两三个月然后进去以后大家就没有了这种项目。我们希望它是一个持续的伟大的项目，所以我们才想加入到阿帕奇 Foundation 里的。
能够感受到郭大侠这样的这样一个决心哈，还有热情。其实可能很多开源的同学都有这样的一些想法，而这个阿帕奇呢为这些开源的社区提供了比较健全的制度，还提供了各种大佬的帮助，当然它这个门槛呢也相对较低，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优势下，我们的 Dolphin Scaler 更愿意跟这个国际化的这个阿帕奇基金会相贴合。我们下一个话题啊，就是想问一下，那大家想想就是自己的项目在进入孵化期，包括在这个孵化期的过程中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啊？那面对这样的挑战大家又是怎样想办法把它克服的呢？啊，那我们先从郭大侠开始吧。
这个其实的确啊，一个好的开源项目其实都是需要不停的坚持啊，最后才有可能做成功的。刚才提到我们其实我们的这个Dolphin Scheduler 之前有好几个项目我们其实在其中也收获了各种各样的教训吧。比如说当时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产品定位的问题，就刚才提到我们这个调度用的好，下班回家早，工具用的对，这个办延薪税调度用的对，办延薪税哈，就是这个其实是让我们抽象这个产品的 slogan 本身，其实我们花了蛮长的时间来去定位它。一开始我们都认为只要有代码那这个开源项目就会做得好，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这个代码往往是一个开源项目的你看到的那个数的那个层面，但其实一个好的开源项目它背后的那个道的那个层面哈，这个是要你真的琢磨好的。这个东西呢其实是一个东西的产品定位。所以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想进入阿帕奇孵化器之前，我们总得有一个比较拿得出手的一个开源的项目啊。当时我们进入阿帕奇孵化器的时候其实已经有20多个用户在用了，而且自传播慢慢大家都做起来了，那也有一些这个 contributor 准备开始贡献一些代码。有这些这个开源的基础的时候，其实我们进入孵化器才更有底气一些啊。像前面我们那些失败的项目可能一共才有这个十几个 fork 啊，然后最后大家可能没有人去用啊，这样的项目其实你就很难进入孵化器。所以一开始呢项目本身你的好的定位我觉得是摆在进入这个孵化器之前，你要成为一个相对比较优秀的开源项目，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难关啊，就是你这个项目本身应该还是具有一定的基础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当时这个去做这个这个进入孵化器里面哈，我们也不太懂啊。刚才其实李东提到了，我们开始找这个产品啊，这个非常难找，因为大家这个这个 Apache Foundation 的我们的个国内这个 member 都特别特别各种的忙啊。当时也特别有幸，最后找到了吴胜老师做我们的产品，然后带我们进入孵化器里。但进入孵化器以后呢，我们发现哎，这才是刚刚开始啊。我们当时在孵化器最开始遇到的挑战就是版权问题。我们一开始觉得我们的版权我们自己写的，我觉得哎，这个 license 都差不多是我们的呀，会有什么版权问题呢？等我真的去要发第一个 Apache 版本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哦，原来专业的 Apache 的这个版权的 review license review 是这样的。你里边特别像以前我们曾经不注意啊，这个看到大家用的前端的一些代码啊 JS 的代码，我们可能很简单的就用了某些脚手架，或者你就引用了某些包， 那些包如果它是在 GitHub 上面没有很好的一个 license 的授权和 license 的定义的话，你就不能够去运营它。那我们在当时梳理这些，因为过去大家特别国内的一些小伙伴哈，对 license 其实并不是那么的专注，所以大家都觉得，哎，凡是开源的大家拿下来用呗。哎，其实这个往往这个在这个阿帕奇的这个 incubator 里面大家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这个，真的要严谨的，它就像法律给你的一个合同一样，那你每一条语句它的来源它的出处你都得说得很清楚，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在里面发出一个正式的阿帕奇的版本啊。当时我们还是发了几个那个非正规的版本以后才逐步的发成阿帕奇的版本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一方面呢是我们的挑战，另一方面也是孵化过程中让我们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让我们能知道 license 究竟是什么含义，这些 license 究竟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哪些是没有商业风险的啊？这个我觉得其实是我们第一个当时遇到的挑战。第二个挑战呢，从我们这里当时要遇到的挑战是，最开始我们总是觉得，哎，开源嘛，开源就是看这个 GitHub 的 star 啊，我们这个 star 其实应该会有很多啊，我们觉得其实是不是 star 好这个事儿就很好，所以那时候我一开始一直在写这个 monthly report 的时候，我一直在说我们 star 多少个，我们现在的发版怎么样，研发如何啊，后来就被当时 Justin 去给我们这个就说了半天，说这个是虚荣指标啊，对，你不能一个项目不能光看 star， 那是个虚荣指标，你 star 再多也没有用，你要看这个 contributor 对吧，那个这其实是阿帕奇杯里面我们讲的社区代码嘛，就 community over code 啊，你看上去现在你 star 再多，但是如果你没有 contributor 啊，你没有这些社区的话，其实这个是并不管用的，所以后来我们从那个时候起开始关注除了这些用户用啊，刚才提到我们这个给大家非常稳定的一个这个调度系统，给大家非常方便的数据处理之后，大家去点了个星，那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他除了点了这个星之后，能不能让他去领一个社区里面的任务啊？其实后来我们开始做一些新手的医术啊，开始我们开始关注文档啊，开始关注我们的这个架构引导啊，开始关注我们 developer 的这个社区的这个，像现在我们有这个双周的例会啊，这些我们建立起来以后，才发现啊，原来我们是要把这个 contributor 做好啊。那第三个呢，其实当时我们在这个挑战里面其实遇到的是坚持啊，就是大家知道其实一个开源项目它不是说你一蹴而就的，特别像阿帕奇的项目，那我们从开始到结束平均来讲应该都会有一年多的这个时间，那中间有些 committer 可能随着他的时间他就开始忙别的了，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些核心的这些框架和核心的这个代码中间怎么传承，这个其实是我们当时是除了我们这几个哈特别有这个热情能坚持下来的小伙伴，那么我们要去找到一群能够不断坚持的小伙伴，有的小伙伴可能忙起来，那可能其他的小伙伴能顶上，哎，这样才能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社区，这个其实是我们当时第三个这个挑战嘛，就是我们针对这些比较核心的成员啊，他得能够让大家能够坚持不懈的去在这里面去持续的去贡献，那么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维系我们大家的这些荣誉感，来去维系我们整个的这个核心代码的这些这个升级，这个其实我们当时遇到的一些挑战吧，啊，这个是我这边当时我们遇到的几个。
其实刚才我们大家都有提到，就是说这个 community 啊，不光是说那个 star 数啊，还要包括我们的 contributor 和 committer 数。那这个就涉及到我们另一个话题，就是这个社区它对一个开源项目有什么样的影响，它是如何发挥它的价值的啊？那我们今天换一下顺序啊，先从我们的戴老师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怎么认为这个 community 的影响的？
其实社区最重要的，它是一帮有相同有共同兴趣的人聚拢在一起，然后才把这个，尤其是围绕一个项目，然后聚拢了一帮人，这样的才有一叫社区吧，就是一帮人。然后阿帕奇里有一个很知名的原则，就是那个社区大于代码，这个其实是我们是非常去认同的，因为社区其实是人，你社区的贡献者也是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这个 比较好的一些精英来把这个事能做的去往前去推进，这个是人，并且阿帕奇里边他其实非常强调这个 open 啊 ，open， 比如说在邮件里倡导邮件的沟通，然后比如说啊要等二要等三天，比如说要去把这个人人都是一个平等的这个角色，他这样的一些原则做起来之后，觉得能把这些人有更多的人来去把这个事儿往前推进。你像我们现在Dolphin Scheduler其实已经有代码贡献者200多位，然后文档贡献者也有将近80-90位了吧，所以这个原则其实是我们一直是遵循着阿帕奇的文化来去做这个，做往把这个项目往前去做一个推进。然后让大侠来补充一下。
郭大侠，你的高见呢？
的确是啊，就是对于开源来讲，其实开源不仅仅是代码，特别像刚才立冬讲的 community of code， 代码是死的，如果你这个代码不好，你还可以重构啊，但是如果你这个社区特别差，那你好的代码也会付之东流。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不太懂怎么去做一个好的开源项目哈，所以当时前面我们不失败过几个这个开源项目嘛，我们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做这些社区，所以我们干脆呢就帮助经营国内各种各样的大数据社区啊，像现在做的这个比较知名，像 ClickHouse， 像 Presto， 像 Barry， 啊，像 Luxo， 这些其实国内社区都是我们在义务在做的。在那经营这个社区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那比如说，我们要尊重社区当中的每一个人啊。刚才提到这个，将来你他要变成 contributor 呢，那怎么能这个平等的尊重大家呢？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你要尊重社区里面给你扔臭鸡蛋的这些人哈，因为你发现每一个社区他这个叫什么爱和恨都是特别强烈的情感啊，只有冷漠不是啊，所以你在社区里面有人就会给你拍砖头，我们要非常欢迎这些拍砖头的人。那这些人慢慢慢慢把他们容纳进来以后，我们才能真的把一个 community 经营起来。那到后来呢，我们当时也在这个做了这些社区以后，我们也收获了蛮多的东西，包括像 ClickHouse 社区，我觉得当时也是这个经营比较成功吧，我们也获得了很有满足感，就当时和我们一起刚开始做 ClickHouse 社区的这些小伙伴啊，这些开发者，那可能当时他们的薪酬只有30-40万，那做了3-4年以后，他们现在都20-30万了，呵呵，就是那你们发现通过开源组织，通过开源的这些方法帮助到大家，大家也去到里面去贡献之后呢，其实对他自己的这个升职啊加薪啊，自己的成长也非常快，那形成了一个闭环。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到这个如果一个开源社区能做成这个样子的时候，我们觉得就非常的满足了。像现在的 Dolphin Scheduler， 我们去看到很多的这个大厂包括一些公司，大家去招聘的时候都点名说你必须是要会 Dolphin Scheduler 的这个调度啊，你在里面如果要是有贡献，那会有是个 plus。哎，当大家变成这种一个开源社区，能够给大家职业发展，甚至在这个行业里边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更好的帮助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社区其实就做得非常的好了。所以，这个刚才也给李东补充一下吧，我觉得，community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它既一方面让你去做了贡献。但是其实 community 呢，特别是像我们现在在做的 Apache 的这些 open source 的 community 呢，是你的付出越多，其实你自己的获得就越多，所以最后你自己的成长也越快。所以对于各种各样的开发者，特别是刚刚进入社会啊，或者在学校里的这些开发者，你想去快速提高自己的水平，快速去提高自己的影响力，那我觉得欢迎大家加入到这个国内啊或者国外的各种各样的 Apache 社区里面去贡献代码，然后贡献文章啊，哪怕改个艺术啊，和这些大咖和这些这个特别牛的一些牛人们在大码上面直接做一些交流，其实对自己的提高也非常快。所以反过头来呢，这些人加入到社区里，我们自己的 community 这个项目也会做得更好。所以我觉得对于 community 来讲呢，是开源项目最核心的一部分，然后随着它的不断的这个迭代，项目才能够更持久，而且更有新鲜的活力吧。
就刚大侠说的这个说到贡献啊，其实呢，很多国内的小伙伴其实有一些误区吧，就是他只认为写了代码才是，包括我们接触的很多，尤其是 新入开源的这些用户，他们其实有一个误区，就是我只是贡献了，我只有贡献代码才是贡献，其实不是这样的。就刚才大家说到的提议秀啊，我帮助其他用户能答疑，我撰写一些文档，我进行了一个社区的布道，我能做一个分享，这些都是对开源的贡献，都是可以从 contributor 最初的 contributor 变成 committer， 也能变成也能升到这个 PMC 的，就是 PMC 其实就是项目管理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其实是一个小的误区，需要给大家去纠正一下。我们希望有各种各样的角色的人进来去贡献，这个贡献其实是非常广义的，只要大家促进了这个项目的往前发展，那就是贡献。
我觉得我也比较赞同两位老师的分享，因为在这个 community 里最重要的还是人，大家不光说所有的人贡献，以为就好像自己的付出了劳动力，但其实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你是可以收到这个社区它带来的这些价值，包括说你很 enjoy 这个过程，包括你跟别人互动能获得更多的薪资，甚至是说为你的这个简历去加分，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些收获。所以说就像大家说的，如果你对这些感兴趣的话，还是欢迎大家能够加入到 community， 然后去做相关的事情，也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优秀，越来越成长。那我们最后一个话题我觉得还蛮开放的，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希望能够抓住这些contributor 的心，因为好多同学他虽然了解说这个 open source， 但他其实不知道怎么加入到这个社区，或者是说怎么才能让他们感兴趣，然后一点点的成为这个社区的 committer 啊 contributor 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见解。就是咱们的社区，因为大家也都是从这个包括 Dolphin Scaler， 包括我们之前做的 ClickHouse 社区，肯定都是能够让一个社区从很小变得很大。在这个过程中，大家用了什么样的手段哈，能够吸引这些人加入到这个社区？也想了解一下大家的这个经验。
其实我们Dolphin Scaler 其实一开始是我们在其实你是个社区的，从零到一其实还是非常难的。我们最早就是在 ClickHouse 的网站去发了一个帖，然后找了一些国内其实愿意吃螃蟹的小伙伴还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发了一个帖之后就找了二三十个这个用户，可能也跟我们这个产品去要这个做这个 Dolphin Scaler 要解决的问题相关。Dolphin Scaler 因为当时还是挺痛苦的，无论是用阿兹卡班呀还是这个 Airflow 啊，都是需要去编程的，那我们其实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个无编程化就能用起来的调度工具，那我们其实就是选对了这个方向，这个是我觉得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能找对这个方向，然后能再去慢慢去发展这个种子用户，把这些种子用户在用的过程中再把它变成贡献者。那 Dolphin Scaler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种子用户，那我们听了大家的意见，然后跟每一个种子用户做调研，去跟他去帮他用上，然后这个基本上就手把手的去帮他用上，然后就再听他的反馈，然后我们又改了好几个版本，然后我们才真正的去对外做了这个开源。这个是开源之后我们就又去找了很多这个用户，基本上就是在找用户来不断的去用，然后我们就可能就用起来，然后就让他在用的过程中，我们在还会问比如说他提一个新功能，那你我们会引导他，你愿意不愿意去实现这个功能。然后有些这个小伙伴他就说我可以去尝试一下，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还会接着再去引导一下，你第一次提 PR 不要提的太难，你只是需要去提第一个 PR 的过程中，你只需要了解一下我们社区是不是够友好，或者是这个整个提的这个过程去了解一下提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再去给他做这个 review 他的第一个 PR， 这样的话让他能感受到这个社区有热情，并且愿意把这个事情去做好。这个其实是从这个新人的引导成为一个贡献者，基本上他能提交第一个 PR， 这个其实是证明他是有意愿去做这个贡献的。那我们在后边的过程中会慢慢的把一些比如说这个社区的行为准则啊，然后怎么去提一个高一点质量的 PR， 就是有提 PR 的，首先是我们会给他提一个你能不能做这块的功能，这个功能肯定是 越来越难啊，就是有这个难度会越来越大，然后就给他去也是在引导我们，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倾听他的想法，并尽力的提供帮助，让他能实现这块的功能，然后把整个我们也希望他提的这个一个 PR 的解决一个简单一个问题吧，如果有大的问题那尽量把这个问题进行拆解，拆成一些小的问题，可实施的一些问题，让大家 review 起来也简单，协作起来也比较简单，协作起来也没那么难，然后让这个贡献者他能从这个普通的这个贡献者，从一般的贡献者慢慢的成为这个 committer，然后有些小伙伴再往上发展一下就能成为这个 PMC， 其实这个是我们在慢慢的去就像也是一个慢慢积累的一个过程，让一个社区贡献的一个新人慢慢成长为一个 PMC 的一个过程，这个是需要挺大的耐心，尤其是社区的老人吧，就是这个是老 PMC 们愿意去帮助这些新人去成长，尤其是新人去进到这个社区的门，这个第就是叫 first contributor， 他的提交第一个 PR 过程中，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会也没有就算是没有时间的，我也会去抽出时间去看第一个提交 PR 的人他是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我尽量会给他会通常情况下我会给他留言，会并且会争取去加上他的联系方式，无论是邮件也好或者是微信也好，那国内贡献者基本上都是微信，然后把这个贡献者拉到我们有一个就是国内的基本上还是有微信群嘛，我们有一个 DV 叫 develop 这个贡献者群，然后争取把他拉到这个大的氛围里边，让这个氛围去带动他来做更多的贡献，这个其实是我们都很在 Dolphin Scheduler 在发展的一个也是一些经验吧。
我觉得蛮诚恳的，因为这些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从一个陌生人哈，然后变成这个一步步的变成 contributor， 变成 committer，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一个社区的这个 maintainer 或者 PMC， 他应该怎样一步步的去指导这位同学，当然你甚至要去付出耐心和时间去引导他然后加入这个社区。那郭大侠这边呢，就是你在带领这个社区让他变小从小变大的过程中，就是会有那些手段啊或者方法呀？
我觉得其实总结起来最关键两个字是坚持。这是一个开源社区啊，它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这么个东西，往往它就哪怕你的这个产品已经觉得很好了，那么其实从零到一，然后从一到 N 这个时间都蛮长的。其实刚才其实李东举了例子啊，其实我们Dolphin 从开始的时候还是从一些其他我们原来经营的社区里面孵化过来的，然后先从让对方知晓，然后知晓以后再说去使用再说去到这个贡献，最后再变成这些 PMC member， 这个过程其实是蛮长的。但是其实最开始的那些社区像 Clickhouse 也好像 Presso 也好，我们去做这些社区的时候，它都不是说简简单单说几个月我投一些花一些钱做一些活动那这些事儿它就能做起来了。我举一个例子，就是举这个 Clickhouse 这个例子。大家知道现在 Clickhouse 其实国内特别火了啊，但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国内其实知道它的也就不到，我印象第一次我做 Meetup 可能也就20个人、啊、特别特别少的人来去做，然后知道它人非常非常少。那我们在做，我做过一条这个社区的这个社区的用户的这个增长曲线，你会发现开始的那几个月那个曲线、啊、几乎都是平的，就是没有什么人来增加。那段时间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东西很好，那你是不是能够坚持去不遗余力的接着去推广，比如说找到一些关键用户，那些关键用户其实就跟大家打单一样，要去找到面对面的去线下跟人弯弯的去谈啊，然后找到这些关键用户以后，再从这些关键用户里面找到一些他们也愿意有同样去愿意去推广的人，可以去帮你去做这个有点像布道师一样去帮你去推广，他会在 InfoQ 在其他这些会议上面去帮你推广的这些人，那这些人是在你大面积找了很多种子用户之后那其中转化出来的几个。那一开始那段时间是很艰难的，很寂寞的那段时间，那么随着你的这个社区的坚持，你的用户会从这个几十个来变成 100个，然后变成几百个。当你的这个社区曲线起来的时候，你发现它的社区的这个活跃度，它是以这个指数的这个模型去增长的。那到后来，我当时统计过哈，就是我们用这个微信群来去做组织的时候，最开始我那个群可能用了将近八九个月的时间才坐满了这个500个人啊。那这个再往后一个群可能用了大概6个月，再往后到现在为止，我们一个社区群可能一个月。不到一个月，还有的是一个月，如果做 meetup 可能不到一个月它500人就满了，就是这些还都是实名的这些用户啊，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曲线到后面的时候，一旦你的 community 建立起来以后，它的这个厚度和这个运转起来就势不可挡了。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是要一直坚持，那后面我们很多的一些小伙伴来来往往的，我们的这些贡献者，我们这些社区的这些 volunteer他也会经常去换，但是你一直要坚持下去。我觉得其实我补充那个立冬的，就是做开源社区啊，一定是要坚持，它不是个几个月你就能看到的结果，它往往是要讲延迟满足，它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它才会有一个给你一个满足感，可能看到一个 milestone， 你在前面很长的时间都是默默无闻的付出的。所以你看到的这些好的这些社区，很厉害的社区，其实它的底下就跟我那时候讲那个开源社区像种子一样，你当它看到它出芽的时候，它很快竹子就能长起来，长很快，但其实是因为一开始它默默的在底下扎了很多的根，这些根扎的足够深，你的这棵树才能长得足够大。你如果这个根扎的不够深，那你这树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会倒掉。所以我觉得坚持和这个努力，我觉得是做这 community 的最重要的点吧。
我觉得就是郭大侠在发表自己的人生感悟是吧，关于这个社区的治理包括自己工作这么长时间的一些感悟吧。其实我觉得也确实是这样子，一个阿帕奇的项目从最开始的 incubator 到最后成为顶级项目，这并不是一个终点，它还有更长的路要走，以及说在毕业之后它能不能保持这样的活跃度，能够提供更多的价值给这个社区，并且让这个社区变得越来越繁盛，这些都是要靠持之以恒的努力才能够实现的这样一个过程。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它也能在不断的创造它的价值。江老师呢，两位老师的分享有没有解决你的困惑，你有什么感悟？
我觉得这个坚持这个的确是让我这个触动比较大。然后就是因为我觉得因为现在也比较关注就是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嘛，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郭大侠真的是在考虑做很长时间的这个开源，而不是我们说为了追求某一个阶段的指标，因为有些公司的项目它可能就 KPI 项目的话，它可能这个 KPI 达到的话它可能就不再投入了。那我们如果是要做一个持续的就是有机的开源的话，我们要让这个社区要充满活力的延续下去的话，实际上我觉得包括立冬那边就是有新人来的时候都是要做很大的一个投入来去帮助他们一步一步走过来。这个我觉得和我们现在孵化器的这个玩法其实是很类似的，就是实际上是 mentor 和这个项目之间，其实如果 engage 的越好的话，实际上大家培养出来的这个友谊其实也会很长久，而且很多时候就是项目之间的一些交叉其实会产生很多很奇妙的一些化学反应。就是站在这个角度上，我越发的就是觉得我们 ALC 北京这个会有更大的这个意义，
一定的。
太好了，我觉得江老师已经为今天整个这个分享给出了最后的总结陈词哈，然后把这个声音就拔了一个高度，告诉大家说啊，那我们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些各个的案例去给大家去分享相关的故事、相关的经验、相关的成长。然后未来如果说我们的项目还要做得越来越好，也是需要每一个 PMC、需要每一个 contributor、需要每一个 committer， 他能够去持续的去发光发热，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价值。当然，关于 community 的这样的一些见解，或者大家遇到的挑战，还有如何 客服的相关的经验也是毫无保留给大家去做分享。那今天呢也是非常非常感谢我们三位老师去 share 他们的 idea， 然后我相信在 ALC 北京后续呢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更精彩的话题，还有 podcast 的系列节目。然后大家就像刚才说的，如果你想把你的项目去推到阿帕奇基金会，那 ALC 北京这样一个 mentor 集中营啊将成为你这个最佳的选择。所以说你只要是找过来，然后去私信我们给我们留言，那我们的助理也一定会联系大家给大家相关的回复。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呢也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继续关注 ALC 北京 podcast 的系列活动，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拜拜
拜拜。
ALC 北京普通话播客非常需要热爱开源、认同阿帕奇之道的同仁参与，欢迎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或询问嘉宾问题，我们一定会认真的答复。